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一起来学习约翰一二三书。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智慧，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遵行你的命令是何等的美好，也让我们在遵行的过程当中明白你的爱，从起初到现在，从现在也直到永远。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弟兄姊妹，上一章我们有讨论到约翰对当时在教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人要分裂教会，要离开教会，提出警告，因为他们对上帝的真理的认识是错误的。那第二章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二部分，是约翰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提出劝勉，要提醒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遵行他的旨意，而且呢可以彼此相爱。约翰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啊，他说你们到底是爱神呢还是爱世界啊？如果爱神的话就不应该爱世界，如果爱世界的话，这个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约翰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内容。与第一章不一样，第二章呢，约翰特别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提出一个劝勉，提出这个要我们跟随上帝的人呢，要如何的来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跟随上帝的人。也许你很难理解啊，跟随上帝就是跟随上帝，为什么还有真的还有假的呢？那从今天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啊，他把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旨意和彼此相爱都全部连在一起了。综合来看的话，这就是神子民的应当有的一些生活的样式。我们一节一节来看，首先先来看认识神、遵行神的命令和彼此相爱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二章第三节，约翰说，我们若遵行他的诫命，就晓得认识他。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认识上帝啊，上帝就是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上帝啊，是独一的真神。但这是头脑上的认识，这是头脑上的认识。约翰在这里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行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边的。这里面约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说认识加上遵行才是真正的认识上帝。换句话说，认识加上遵行等于真理。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老师都会教给我们一些数学公式，告诉你说 A 加 B 等于 C，A 是 1，B 是 2， 那请问 C 是多少呢？哦 ，C 是3。我们都懂了，我们也都知道了。那如果我们永远不去用这个公式的话，我们会不会用它呢？还是不会用。遇到一些其他难题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是不会做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有了公式，也要拿去用，你才会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答，就好像上帝给我们一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话语，你说我知道这是神的话语，但是你从来不读。或许你说我读了圣经了，但是你从来不做。这样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本身呢，也会产生一个疑问，我到底认识上帝吗？为什么别人在问我说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我都是用自己的话来回答。为什么圣经里讲的话语一句都不出来呢？我也跟神祷告了，我也去努力的去爱上帝了，去爱人了，为什么心里面却常常想不起神的话呢？因为你没有去遵行。你没有去遵行的话，神的话语它就没有办法化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强调啊，遵行他的诫命才会真正的认识他。你真正的运用这个工具 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它应该如何来用，而不是只是看一看啊。我们晓得，我们都看到在那个比赛的当中啊，比如说游泳比赛，我们都看到选手的手和脚都是这样动的，可是你自己不去游呢，你还是游不起来啊。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又是很简单的，听到他的命令去遵行，是真正的认识他。认识是分到不同的程度的，头脑上的认识和行动上真正的认识他是有差别的。那约翰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行诫命，便是说谎的。可见呢，认识这个字啊，在上帝眼中是真正的明白，真正的了解，真正的可以用出来，才是真正的认识。用一句中国的话来，中国的古语来讲说啊，不要自欺欺人啊。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如果你只是知道上帝的话语，从来没有做过的时候，你是自己骗自己了，你并不了解真正的真理。那接下来呢，在第五节、第六节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便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边，人若说他住在主里边，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住在主里面，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里边也意味着你要去遵行，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口里所讲的行动上就要做出来。那要怎么做呢？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就是效法基督的意思了。耶稣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耶稣怎样说我们就来怎样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住在主的里边，而且呢，我们就真的明白我们住在主的里边了。其实呢，这个认识加遵行啊，住在主里边，明白我们住在主里边，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知行合一。知道了去遵行，你才明白自己真的懂；知道了去遵行，你才知道你是真正的属于上帝，你有上帝的生命。不仅如此，你自己知道，别人也看得见。所以遵行、认识和爱，住在主里面，说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缺一不可的啊！你千万不要说，我知道这一部分，那一部分不了解，那就赶快去了解啊！我遵行了这一部分，另一部分有难处啊，那就赶快去克服难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真的就明白，原来我住在上帝的里边，而上帝呢，也住在我里边。这是真正的跟随上帝的人的一个表现。好，那接下来呢，约翰又继续讲了认识、遵行和爱啊，是上帝的命令。这样的是个什么样的命令呢？在第七节啊，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当这两段经文你读下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点奇怪啊？他明明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一条旧命令，他又说再者我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们慢慢来看啊。约翰说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旧命令啊，说的就是律法，说的就是律法。刚才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啊，约翰已经讲了，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认识他的，对不对？这个诫命呢，指的是旧约律法中的诫命，他写在申命记的6章5节和利未记的19章18节。申命记6章5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利未记19章18节，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我想这两句经文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你再看新约的时候，耶稣常常就问这些律法师，到底诫命是什么呢？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住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对不对？对，他说的就是旧约的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什么时候有的？过去早就有了，在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已经讲清楚了。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这个遵行律法诫命不能使人称义，不能使人得救。遵行律法啊，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上帝也没有称遵行律法的人为义，他是说相信的人在上帝眼中是义人，因为相信所以去遵行，这是上帝眼中的义人啊。所以单纯的遵行律法，你却不认识耶稣基督，不领受上帝的爱，不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就好像当初在对抗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他们脑袋里装满了很多的这个律法道理和道德标准，他们也很努力去遵行，当上帝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上帝，他们却拒绝上帝。所以这是一条旧的命令，这个旧的命令呢，从摩西那个时代呢就已经给他们了，但是他们为什么去遵行这个命令呢？因为相信上帝才去遵行。但是遵行命令的人是不是真的信上帝呢？这个不一定，因为遵行的动机不同。这是旧命令。那接下来我们看新命令，这个新命令是什么呢？它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旧命令。耶稣来到世上之后，耶稣已经成全了旧约所说的那些预言，这个旧命令呢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什么意义呢？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来救赎属于他的选民，并且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第八节说，我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已经发生过了。耶稣在没有来以前的时候，这个属神的子民呢在黑暗当中，忽然这个大光就照出来啊，以赛亚书是这样形容的，对不对？大光照出来，这个真光已经照耀了。那约翰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来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了，律法已经有了，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将律法成全，就好像真光照到黑暗当中了。这样的话，这个旧的命令呢，爱神爱人如己，就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到了，他在众人的面前呢已经为他们做了榜样，让他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爱神，什么是真正的爱人如己。所以爱这个命令是旧的也是新的，是过去就有的，但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真光使他再度的被显明，这就是为什么又是旧的又是新的这样的意义。所以过去的旧命令呢是已经发生过的，他们已经听过的事实，而现在约翰给他们讲的新命令呢是让他们看见要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出来。那同样在约翰二书的 五节和第六节啊，约翰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们写一条新的命令给你，而是我们从起初就所受的命令，就是旧命令嘛，起初嘛，就是以前的事情了。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所以过去的命令啊是听到的事实，而现在的新命令呢是要有一个让人看见的行动。所以呢遵行命令就是等于爱。每一个遵行上帝命令的人，他是真正的去实践这个爱，这个旧的命令呢就变得鲜活起来了，就好像光照在黑暗当中，变得活泼起来了。这是约翰所要强调的这个重点。遵行命令等于爱，从起初一直到现在，然后呢到永远。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部分。约翰讲完了认识、遵行、住在主里面， 还有爱。他又提到光明和黑暗。约翰一书二章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其实跟刚才的那些经文呢差不多的，他只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讲，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行他的命令，就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里边的。没有真理的人，当然就是住在黑暗当中。人若住在说自己在黑暗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我住在主的里边啊，我每天去爱我的门爱我的弟兄姊妹啊，但是心里呢，心里还在恨，他还是在黑暗里边。外在的这种形式呢，不能取代这个内心当中的真实的光景。那相反，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了，有行动才证明你真的是在主的里面，有行动才表明你真的是认识上帝。那这样的人呢，他就住在光明的里面，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他不会跌倒。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呢，他不会跌倒，离开上帝旨意的人呢，才会跌倒。所以第十一节他又强调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在黑暗当中的人呢，他看不见方向，他必须看到光，他才能离开黑暗。那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呢？从上帝那里来。还有呢，从跟随上帝的信徒的生命当中看到光。所以为什么看到人家的好行为，为什么看到这个他们身上的这个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这就是约翰所要描述的这个内容。他说啊，这个信仰啊，你光说是没有用的。人若说，对不对？常常我们会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仰上帝，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只是说说而已了。所以这是信仰告白呢，只是你的信仰的开始，并不表明你有真实的信仰的实质，甚至你都不在信仰的里面。因为我听见了就讲了，因为很好嘛，所以我就讲了。那真正的信仰呢，它是一个信仰的行动，这个行动呢，就代表你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才是表达出来的，才是上帝所说的那份爱。所以光说是没有用的啊。而相反呢，这个黑暗呢，恨都是不属于光明的，不属于爱的，这些都是发生在不信的人的当中。约翰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你们都是信的人，你们都是信的人的话呢，就一定要记得啊，你们是在光明当中的，就不能在黑暗当中。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信的？很多时候我们会问呢，哎，这个人是信的吗？哎，那个人是得救的吗？其实都不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就应该看到约翰所写这句话，我们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在光明中吗？还是在黑暗中？我们在爱的里面吗？还是我们在心里还在恨？我们认识上帝吗？还是只是说说而已？所以约翰通过这些一对答啊，就是让我们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光景，并不是用这个来让我们来评判啊。不过呢，约翰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真正跟随上帝的人呢，他一听到这句话，他就会立刻醒悟过来了。啊，原来我是属于黑暗，我是属于黑暗的吗 ？No， 我是属于光明的，因为我要遵行神的旨意。原来我要住在主的里边啊，我现在好像还没有住进去哈，还在外面游荡啊。就当一个真正跟随上帝的人呢，他听到这句话，他会醒过来啊，他会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赶快住在主的里面，赶快去遵行神的旨意，赶快去彼此相爱，赶快去回到光明之中。这就是约翰之前写的这一段的铺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吗？那约翰知不知道这些人的光景呢？约翰当然知道。约翰接下来就讲了，他说，这个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胜过了那恶者。接下来继续讲，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从起初就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很明显，这是约翰在鼓励当时的那些信徒哈，他们已经认识神了，但是约翰呢，通过这些话语呢，再次鼓励他们，你们要认识神，而且肯定他们的这个行为哈，你们是认识神的，你们是遵行主的命令的，你们是住在光明当中的，你们是彼此相爱的，再一次提醒，你们做得对，你们不像之前那些人呢，他们对真理发生了一些错误呢，就会产生一些很奇怪的教训，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要刚强，你们要把心里面所存的道，你们要把之前所得胜的部分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你看他这里面反复强调，我现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是得救的人，我现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本来就认识神了，我现在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胜过了那个恶者的试探。同样呢，他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前就是这样了，现在是如此啊，那将来呢，将来更要如此。再次提醒他们，真正跟随上帝的人要肯定自己，认识上帝，住在光明里面，胜过呢恶者的试探，不要跟第一章的那群人相提并论啊，不要效仿他们的道路，而是要继续来坚定的跟随神。这是约翰特别提出的鼓励啊，劝勉还有提醒。那接下来呢，约翰又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而这世界和这七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爱世界和爱神不能并存。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这世界也不错啊，上帝当然更好咯，那可不可以好上加好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信仰的本身呢，它并不是说让我们变得更好，当然我们信耶稣以后会变得更好，那信仰的本身呢，其实就像动一场手术。当一个病人躺在床上啊，他自己完全不能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他只能任由医生来帮他除去身上这个有病的地方，他自己无能为力，好像一个就无助的，完全一个无助的一个状态，只能被动的领受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救助。我们信仰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还可以做什么啊，可以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自己能得救的话，耶稣不需要来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罪人，而且呢是无助的罪人，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谦卑的虚心的在上帝面前领受他的救恩，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而让上帝来给我们动工，改变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些不合神旨意的地方。因为上帝是完全的善，上帝是完全的公义，上帝是完全的圣洁，让他来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那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说哦，我又要新的，我也又要这个旧的，我以前有一些我很喜欢的东西，那信了上帝以后发现哎，不行，我不能喜欢他了，我不能喜欢做这件事情了，那怎么办呢？你就开始为难了。当你为难的时候呢，这句话就有用了。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刚才我们讲到什么叫做爱神呢？什么是真正的爱？是跟行动有关系的，这个行动呢，也表明你真的认识他。这认识、爱和行动是完全联合在一起的。同样，如果我们去爱世界的话，你也会有一个行动出来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啊，原来你还是在世界的里面，而不是在上帝的里面。这两边呢，不能兼得。你不能又在世界，又在天国，一半一半啊。 一脚踏在门里，一脚踩在门外，你到底是要出门还是要进门呢？不可能的。这里面约翰讲得更清楚，你若爱世界呢，你的心里面呢是没有爱父的心的。你说没有啊，我虽然爱世界，但是我心里也爱上帝，不是。约翰说不要自欺欺人啊，真正认识上帝的是遵行他命令的人，真正认识上帝的是明白自己住在主里边。你爱世界，你就住在世界的里边，你爱上帝，你就会住在上帝的里边。那为什么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去爱呢？因为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意思是说，这些都不是永恒的，没有永恒的价值，都会过去。你要追求一个要过去的东西吗？你要追求一个要保存一个要朽坏的东西吗？就好像世上的金钱啊，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刻，有贼人来偷，然后会朽坏，要积财宝在天上。但是人常常舍不得，也挺好的，在它没有朽坏以前我先用一用吧啊。当你这样用的时候，你不仅人被你的心被吸进去啊，你的人也被吸进去了。这个时候你的目光啊都集中在世界上，你不会看上帝的。人的眼睛往哪边看，他才会往哪边走。人的心里往哪边想，他的身体才会往哪边动。所以呢，约翰特别强调啊，你的眼睛、你的心、你的动作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的。你不能一分为二啊，这边跑那边，这边跑天国，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呢，这世上的情欲啊，这个世界啊，都会过去的，他们没有永存的价值啊。当你看到你手上拿的钱在朽坏的时候，当你看到你手上拿的这个钱币破烂的时候，当你看到你手上拿的这个股票一分不值的时候，你会拿着它吗？你不会，对不对？你会说啊，原来是这样啊，现在该丢掉了。不要到那个时候再丢，一开始就不要拿，一开始就要把它丢掉。要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在这世上啊，这世界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没有错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人喜欢犯罪呢？罪人犯罪是本性嘛，对不对？但是犯罪有罪中之乐，很多人舍不得。当你跟随上帝的时候，这些东西啊，损害你生命的，你全部都要改变。但是改变的过程怎么样？改变的过程是痛苦的，要动手术的。为什么说信仰是个动手术呢？而且这个手术是不打麻药的，不打麻醉剂，让你知道罪的可怕，让我们以后可以远离它。但是你不能逃避，你有一个真正的爱父的心的话，爱上帝的心的时候，你会坦然无惧的接受这个信仰上的动手术。如果你真的爱上帝的话，你会为这些事情放下世界上的这些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全部都会放下。这些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些没有永恒的价值，你会毫不客气的、毫不犹豫的、毫不惋惜的丢掉它。这个时候你发现，原来我住在神的里面。我这样讲并不是说钱财是不好啊，贪财才是不好。贪恋肉体的情欲，贪恋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讲到的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个事情啊。爱上帝，好好运用上帝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资源，无论是钱财也好，无论是你的才干也好，无论是你的人际关系也好，等等啊，包括你健康的身体也好，都可以好好来服侍上帝。要为那存到永远的、有永恒价值的而努力，这样就对了。所以爱世界与爱神不能并存，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然而我们是要跟上帝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呢，应该是永远有价值的，存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件事情，才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好，这就是第二章约翰要提醒我们的这些内容。我们总结一下，虽然内容非常的多，但是其实呢，无非就是 三件事情的。第一，认识上帝；第二，遵行上帝；第三，爱上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有真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明白我们住在主的里边。这样的人呢，是没有半跌的理由的。这样的人呢，是住在光明当中的。这样的人呢，是遵守上帝的道的人，也是遵行上帝命令的人，知道我们将来的方向在哪里。这才是真正跟随上帝人的一个表现。那当然，约翰在不断的鼓励提醒我们呢，他说道，小子们呢，父老们呢，少年人呢，什么意思？全部跟随上帝的人呢，上帝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千万不要放弃，要紧紧的跟随。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些这个经文当中的一些特色哈，这些特色。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约翰呢，他用一种并列的方式来表达强调。我们看前面的经文哈，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真理不在他里面。人若说住在主里边，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啊，效法基督啊。人若说自己在光明当中，却是恨弟兄的，仍然在黑暗里。好，看若说啊，这样一种好像诗词一样的这个并列来表达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然是意思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啊，只是这样读起来有一种怎么讲啊，一种很美的一种文学的这个表达方式哈。你若说我认识他，你若说你住在主里面，你若说你住在自己在光明当中啊，等等等等，下面就是一些应当做的事情。这是希伯来文化的一种文学的形式啊。那接下来再看我们上一堂课我说过的这个平行经文的特色啊。约翰在鼓励这些会众的时候，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后面又说：“我曾经写信给你们。”啊，这两边是并列的啊，内容呢也是并列的。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呢，父老们呢，少年人嘛。那我曾经写信给你们，同样的一群人啊，小子们呢，父老们呢，这个少年人呢，啊，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是非常有趣的啊。如果我们读出来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这经文好像在读一篇新闻报道那样，就不是那么的枯燥了，而是一个很有鲜活的啊，很有这个活泼的这样的一感觉。他这样来讲的话，都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啊，你们都认识神，都在遵行神的旨意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这个文学上的一个美感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两个神学议题啊。首先在约翰二书的时候，约翰就说，太太我写信给太太，请问这个太太是谁呢？太太是你的妻子吗？太太说的是一个人吗？不是。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希伯来人当中啊，他会用妇女女人来表达跟随上帝的子民啊。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呢，他一样用这个希伯来文化的这种方式啊，他说啊，太太们呢，说的就是女人嘛，这个女人呢表示跟随上帝的子民，那在新约就是指教会了。所以你看到有些译本他后面加了一个夸胡，说这个太太指的就是教会。所以他写信给教会，教会有些什么人呢？有小子们呢，少年人呢，有父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他不是说谁的太太，也不是指一个特定的人，是写信给教会。既然是写信给教会，难道只是给当时的教会吗？当然也是给现在的教会，也是写给将来的教会了。所以就是写给你和我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从开始到现在都认识神，都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这说的是太太的意思啊。好，那接下来。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啊，只要彼此相爱，就不需要考虑这个律法的问题了吗？约翰说，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这命令又是不是旧的啊，又是旧的，新的又是旧的啊，旧的好像又是新的啊，那他在说什么？律法吗？那 律法因为耶稣基督的舍身被成全了。耶稣说他是来成全律法的，他不是来废掉律法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彼此相爱就不用考虑律法的问题吗？其实不是啊。你看在马太福音的5章17节，耶稣讲得很清楚，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你不能废掉上帝所写的话，也不能废掉上帝的代言人以前所写的话。律法和先知其实是只是指这个整本的这个旧约圣经，每个字都不要废掉，律法的一笔一划都不能废去，天地可以废去，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能废去，因为是真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成全，用什么成全呢？用上帝的爱来成全。因为律法呢，因为人有软弱的地方，律法又遵行不到，遵行不到怎么办？上帝的恩典来补足这个部分，上帝的恩典来兼顾这个部分。你怎么来理解呢？我们因为信上帝，所以就可以忽略掉上帝所讲的一些好像规条性的一些内容吗？不是哈，是兼顾律法。那耶稣说是成全律法。那到底兼顾律法和成全律法说的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主动的去遵行超越律法，而不是被动的去遵守这个律法以下的事情。因为是遵行律法，意思是什么？我们就是被律法所限制。但什么是超越律法呢？就是里面所讲到的，要去爱人，要去爱。我们之前有看加拉太书里面的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良善、节制。当你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律法能禁止吗？不会禁止，对不对？但这样的话，你需要遵守律法吗？当你去认真的去爱人、关怀人的时候，你说我只要不恨人就好了，不一样，对不对？律法说不要恨人嘛，不要杀人嘛，不要偷盗嘛。但我不仅不去偷盗，我主动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人会偷盗吗？不会偷盗，对不对？这叫做成全律法。同时呢，他有没有否定律法呢？没有，同样也兼顾律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好，那最后呢，有两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第一，如何才是真正的认识神？如何遵行神的命令呢？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这个内容。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现在要遵行的，并不是旧的命令，也不是新的命令，但是因着你的爱，在这个旧的命令上已经成全了一切的工作，我们就愿意来跟随你，主动的去活出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是的，我们知道真正遵行你的旨意的人才是真正认识你的，真正的去按你的爱去遵行的时候，才是住在你里边的。真正的光明之子不是嘴上说我们住在光明里，而是真的我们要去活出这样的一个光明的样式来。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你改变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爱中已经被成全了，也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也让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可以活出你的样式来，如同光明照耀，让世界上的人都可以看见。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赐福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面，每一天都更多的认识你，每一天都可以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